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是的，你给我们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把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能够通达。因为我们知道天地都要飞去，你的话不能飞去。愿你用你的话造就我们，让我们再次能够重新得力，为你奔跑前面的路。谢谢主，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啊，今天每天我们早上起来都会用一些时间啊准备出外，对不对？那今天早上啊，你们来之前啊，用时间最长的是做什么？有没有想想？是在这个啊厨房啊预备早餐啊吃早餐的时间啊，也或者是说在这个洗澡间啊房间里面啊预备自己，也或者说是你在灵修啊祷告啊用很一段时间啊。那我相信姐妹们都在房间里比较长时间的啊，当然有些人啊预备早餐哦啊，所以说啊这个讲到这个时代啊，对这个装扮或者衣着是非常的注重啊，这个表面上的这个啊，我们有一些成语说好像先敬罗衣后敬人，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可能广东人比较喜欢讲这句话，先敬罗衣后敬人啊，先敬你就看到你穿什么，那就才啊对你这个人怎么看法，怎么来对待你啊。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说狗眼看人低，我听到就看到你啊，如果穿的衣光整整，哇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也是关乎一个外形的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就用很多心思去啊搞一些就是服装啊要跟随这个潮流啊。那尤其是年轻人啊，我们有孩子，这里很多人都有孩子就知道啊，年轻人很喜欢追求潮流啊。虽然来到美国啊，我看到一个很不习惯的一个框景，就是有些年轻人啊穿一些裤子，他裤头跌到这个屁股的一般，有没有看过？这是什么装我不知道，有一个名字的我知道啊。啊，那这些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啊，追求这个潮流啊，不牺牲色相啊。那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所以人人都追求一个新的啊，一个新的啊东西啊。所以以前啊，我们呢、啊，如果有哥哥姐姐的给我们承传下来一些衣服啊，我们已经很开心啊。尤其是一些家境不是很好的啊，以前我的一些表哥表姐啊，当然表姐不适合我们的衣服了啊，表哥给我们的衣服啊，都不错了哈、啊。但是这些啊，时尚的这些衣服啊，慢慢就旧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很注重这个穿着啊，但是呢穿着不是物质的穿着，是乃是要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承传下来的衣服。所以今天我们啊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这里保罗在写哥罗西书，他常常有用到这些很肯定的口吻啊，他说你们就是神的选民，圣洁慈爱的人，又要存怜悯恩慈啊，谦卑温柔忍耐这些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其实他，如果你看那个你的和合本里面，可能有一个小字在这个"存"这个字里面，就是穿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穿的意思，穿衣服的意思啊，用的很特别，但是却是很合适的啊。啊，这个所谓我们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选民，神所拣选的，我们要穿上一个新的衣服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衣服，不是只是物质的衣服啊。 当然这个义父不是说很新了，因为对我们信主的人可能信了耶稣之后这是一个新的义父，但是很多人已经穿过了，很多新耶稣过去世世代代的圣徒也穿过了啊。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呢，用穿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用了好多好多地方啊，其中一个地方啊也告诉我们说穿上新人，他说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好像穿上一个新的人，这新人是要照做神的形象照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命令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基督徒好像神的精兵，主的精兵，他为主打仗。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这是主要讲到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都不喜欢别人来替我们选衣服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要选我们自己喜欢的衣服，从婴儿生出来。但是如果你深深的思考一下，其实我们从婴儿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穿什么，对不对？我们没有人穿着衣服来到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这是人啊，看到人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啊，人类就是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啊，就需要穿衣服了啊。啊，这好像一个什么呢？是人堕落人性里面发展出来。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当然不只是说我们要怎么穿，我们更要听神的吩咐，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上帝的孩子，新造的人啊，我们要。愿意啊，这里所命令的啊，在这个不只是注重外表好看的事情，主耶稣要我们乃是要穿上内在的衣服，穿的像主耶稣的样式啊。所以我们说啊，什么时候我们脱下这个内在的衣服，我们就会回到老我里面去。昨天我们在这个 Hoshem 小组讲到这个要把老我知识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有联系到我们信了耶稣有一个新的生命，现在我们要穿上这个属灵的衣服，这是内在的衣服。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内在衣服脱出来的话，或者没有穿上的话，我们活得就不像样了。为什么不像样呢？不像什么样子呢？就是不像神的形象和样式啊。当我们被拣选之后，从始祖到亚当和这始祖亚当夏娃，从他们被造的时候，其实是人性完美的，是造作神的形象和样式去造，有圣洁、仁义这些在里面，慈爱。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人就破坏了这完美的人性。所以我们看到啊，当这个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吃了这个神禁止他们吃的这个果子之后，他们就受这个魔鬼这个蛇的引诱，他就眼睛明亮，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啊，要用这个树叶子来罩这个衣服啊。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得救了，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就能恢复那本来的形象的样子，就是神造我们的。当然我们不是靠自己去做，我们也是靠着我们所信靠的主。就如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穿上这些内在的素质。在哥罗西书，如果你看前面一点，第三章九到十节那边啊，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的时候，他们讲有讲到，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你看到吗？我们如果真的接受这位耶稣，得到了救恩，我们必须要穿上这个内在的素质。所以我们当我们拿个比喻说，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或者旧的、臭的、肮脏的衣服一天穿了这个衣服，或者运动穿了就把它脱去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穿上新的。如果我们不穿上这个新的，我们慢慢又把那个旧衣服又老我穿回进去了。所以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很多成语都形容衣服是 形容人生和生活的。我们对这个衣服很着重啊，啊，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衣食住行，啊，原来衣服排第一了，对不对？或者是我们吃的排第二了，啊，那这个也合乎圣经啊。刚才我讲了，亚当跟夏娃被造之后犯罪，第一件事情他们遭的是什么？是衣服啊，要自助自己，这个觉得是羞耻啊，犯罪了啊。所以中国人也有讲到这个衣服啊，我们很注重这个衣服。所谓啊，有一句话叫什么？衣锦还乡，你们听啊，哇，你有成功了，你的孩子我读成啊，读书成功啊，有成就了，或者工作成就，你回家啊，你很光荣啊。啊，我们讲到衣食不周啊，衣冠楚楚啊，当然我们不要另外一个衣冠禽兽了啊，我们不要啊。但是外在的衣服坏了、烂了。能够换去啊，人的内在的品德，尤其是基督徒，我们要见证主每天的生命，要为他而活的时候，如果坏了，我们就不能为主而活了。当我们真正顺服主的带领引导的时候，我们没有的选择，因为这一句话的口吻，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命令式的，命令式的，我们要穿上，我们一定要穿上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属灵的衣服，内在的衣服。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要穿上怎么样属灵的衣服，才能够活出合乎他心意的啊一个生命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告诉我们第哥罗西书啊三章十二节就讲到一系列的衣服啊，这个是这些衣服里面的一个内容啊。他说你们是选民，你们圣洁蒙爱，就要穿上这个纯，穿上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我们一来看，一项一项来看。首先他要说穿上怜悯，怜悯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怜悯是一个感情上的事情，一个胸襟上的事情啊，就好像我们讲说啊，这个世界少了人情味啊，就是意思说少了施恩怜悯的心啊，这个世界啊越来越冷淡。我们说啊，我们看到啊一些苦难慢慢的麻木了，看到一些啊罪恶行的啊使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慢慢的啊麻木，就人情味少。所以基督徒有特别的怜悯，因为神是怜悯的神。如果我们神不怜悯我们啊，我们就不能得到他的救恩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怜悯第一件事情，他把放在第一位，啊，在感情胸襟里面，我们要培养一个怜悯的心。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看到某个家庭有问题，我们要怜悯，因为有这个怜悯，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恩慈，有怜悯才有恩慈。这个恩慈是什么呢？这个恩慈啊，是一个善意表达出来的一个行动啊。我们讲那个人很有恩慈，因为他的行为里面是非常有这个善意的啊。就好像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啊，讲到耶稣讲到啊，一个人啊，他过路被强盗抢劫了，打了半死。然后有祭司经过，有利未人经过都不管啊，他们说我们要敬拜神了，没有时间管他啊。就好像如果你礼拜天来教会半路，你遇见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哎呀，不要，我去敬拜神啊。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合的这个种族啊，但是他愿意停下来帮助他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恩慈善意的行动表达。今天我们基督徒最需要这个善意的行动，恩慈。有人说啊，我美国是一个handicap friendly country， 是什么 ？handicap 就是这个残障人士的一个友好的国家，所以他们啊设了很多给残障人士啊他们走的路啊这些的方便，对不对？啊，所以美国其实啊是一个很有恩慈的国家，是因为美国建国是以基督的真理为基础的， 所以美国啊，他们说美国啊，在这个做这个捐钱啊，帮助施恩这些事情上是最多的国家，而美国也是差派出去最多宣教士的国家。但是现在美国就慢慢走下坡了，因为很多已经离开耶稣基督。韩国已经排第二，韩国这么小的国家，它是差派宣教士去帮助其他贫穷国家的排第二最多的一个地方，就基督徒了，那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穿上恩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要以善意的行动表达。然后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衣服就是，其实第一点里面我们看到它是穿上，我形容这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所谓的关怀的衣裳，关怀，这是都需要，这关怀里面都需要这些如果你其实我们应该说只有一些做关怀的人去关怀，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做关怀的工作，关怀我们弟兄姐妹，关怀我们的朋友的需要。所以这个所谓的恩慈，需要我们需要所谓的这里讲的所谓的这个怜悯恩慈，然后是谦虚谦虚呢是在意念上的如果你想一想这个谦虚对这个利己主义的一个最好的良药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都很注重这个利己，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谦虚那我们谦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为自己了如果你看下去的这个就看前面一点，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他也讲到这个假的谦虚然后你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他这里讲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保罗这样责备有些人是假谦虚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低所以这个谦虚很重要有些人在这个世界活着就好像什么都是为我活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事情很多年前了，应该是发生在 Oregon 的一个城市叫做 Medford 那时候呢发生了有飞机有报告说飞机上有炸弹这个恐吓的事件原来就是有一位男士他因为趁这个飞机赶不上，还要趁这飞机到凤凰城，就是 Phoenix， 他迟了。他说怎么办呢？我很重要，我自己很重要啊。他就打了个电话去假冒恐吓的电话，说飞机上有炸弹希望这个飞机能够延迟不飞，那他就能够赶得上了也是个好主意但是不要学习嘛，就是自我。为自己活，所以他就在这个服务这个打电话去，这么打电话，这个服务台的人接电话就怀疑然后后来这个男士真的去这个服务台问，到底这个飞机飞了没有？其实这个飞机已经飞了这个服务台人看见这个人就怀疑，为什么是刚刚有接到一个恐吓电话，这个人来问这个飞机飞了没有，就把他抓住了，就逮住了。其实飞机飞出去，但是因为接到的恐吓电话，整飞机飞回来，把每个人行李都要拿出来检查，搞得很麻烦你看呢，一个人的自私能够害到所有的人这个人他没有关心到别的乘客的需要一个自我的。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也这样的，不管他人为了我的工作我做好了就算了我们要有一个谦虚的心。然后这里也包括什么，这个关怀的衣裳里面包括了这里所谓的温柔这里说要有温柔这个温柔与谦卑其实息息相关，不能分开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个温柔在我们的言，尤其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言语上如果很多时候我们言语上不温柔就会伤害一个人其实我们越亲的人越靠近的人越会在言语上不温柔伤害到他，或者给他受苦受到一些麻烦。因为一个温柔的人都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人我们不只过我们要温柔的对待温柔。然后这里也告诉我们， 这关怀的意象里面包括忍耐，忍耐，忍耐这个事情与怨恨和报复的心是相反的啊，这个是相反的事情啊。所以这一切我们刚才所说都所谓是我们要关心关怀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基督徒要穿上这个衣裳，这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找到的一个事情。耶稣他活出怜悯的心，当他看见那些群众来听他讲道啊，过他曾经啊像五千的人啊，门徒看到这么多人，哎呀，他们要吃饭了，打发他们走。但是耶稣常常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些人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需要穿上这个怜悯。当他遇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都以恩慈来帮助他们。他甚至以谦卑、温柔和忍耐来对待那些曾经敌对他、逼迫他的人，以便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得到这个赦罪之恩。所以你说穿上这些属灵品格的意思，其实是就是现在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可想象，我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做得完全啊？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选民，我们需要这样的衣裳啊，因为神拣选我们是他的选民。所谓拣选这个字啊，第一保罗就在这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们是选民，这个被拣选这个字是很强的字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些情况下都希望被选上，对不对？你在工作要老板要提升一个人，我巴不得我被选上提升了啊。以前我在学校里面呢是玩这个在这个同乐队里面玩乐器的啊，那我是这个打鼓的，打鼓啊，就打鼓就是排在前面啊，所以每次要去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乐队要去比赛啊，声乐队吧，这个就是去比赛，我就去很紧张啊。我巴不得我被选上啊，那我就排在前面，是很威风了啊！因为我是排第一行的，打鼓的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为了被选上，我们不择手段啊，争取这个机会啊。甚至我们看到最近一些运动员做手脚，对吧？美国这些啊，所谓的很出名的运动员啊，为了要啊比赛好啊，他们就吃禁药啊，或者去撒谎，会做各种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啊，他们其实信心是有问题，所以保罗才讲这句话的啊。哥罗西的信徒他们是害怕自己是不是神的选民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徒跟犹太教是比较还很混合，搞得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啊。所以犹太人认为呢，只有以色列是选民，是被神选中的啊。所谓被神选，就是特别这个权利给犹太人，也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有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在哥罗西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先知，有些假老师，他们就是有这个要求说，如果你是不是犹太人的话，你要信耶稣就要行犹太人行的事情，包括隔离传统的风俗。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做不到的某个程度的话，你就不是算选民了。当然保罗就在这第十二节里面一开始就肯定了这个事情，肯定了他们的信心。他说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来教会，你是神的选民，你是神圣洁蒙爱的人，你要怎么做？第一样事情，你要穿上他属灵的衣服，他给我们的衣服。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使徒彼得也是同样有讲同样的事情。他说凡相信主的人，他们是被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 选不选上这个很重要，所以对他们，对今天我们说也有一个肯定，到底你说我是选民吗？我是圣徒吗？昨天我们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圣徒，你就是恒圣的，你就可以活这个纯圣的生命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团队里的一份子，他绝不会搞不清楚的啊。他不是像我们人要看到哦，这个人有些好表现，我们再选了，不是的哦。所以他才称哥罗西的信徒是圣洁的。如果你看前面，其实保罗在前面已经责备了这些信徒，但是他在这里就劝服他们说，是圣洁的子民啊，这无可质疑的。其实圣洁不是说你已经很完美了啊，你很在神面前很纯洁了，没有问题了，没有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圣洁的意思是为一个特别的目的所分别出来的这一些人，这些属神的人叫做圣徒。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成为圣徒之后，我们要向着神给我们的标准去前行。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啊与众不同的，我们的生命是与世界的人其他人有不同有分别的。所以要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穿上他神家庭为我们穿啊预备这个衣裳啊。所以第一，刚才我们要穿上这个光滑的衣裳。那第二呢啊，我们看十三节的时候，这第二个衣裳，我们今天有六个衣裳啊，如果你看下去就知道啊。这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倘若这人有那啊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里讲到包容，要我们穿上的是一个宽恕的衣裳，饶恕的衣裳。这里讲到所谓包容的意思，就是容忍或者是制止我们伤害别人啊，不要冤冤相报，不要怨天尤人啊，不要制造敌意啊。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对。所以若人与那人有嫌隙，这里讲的是什么嫌隙呢？啊，可能就是为了某个原因造成的一些怨恨，因为某个事情发生，某个原因可能造成一些的怨恨，一些的恶意而吵架或者不和，那怎么办呢？你说如果有这样这个事情，我说可能避免不了，可能在你家庭里面也会啊，夫妇之间也会，夫妻之间也会啊，孩子跟父母也可能会啊，那怎么办呢？啊，他没有说我啊，他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啦，就看看谁的问题了啊，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的啊，先讲理先啊，啊，所以就变成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和谐了。他没有这么说啊，啊，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是彼此饶恕。彼此放啊啊宽恕放在前面啊，饶恕这个衣裳不容易穿，不容易穿。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饶恕一个人啊，他做错了对我不好，我饶恕了。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追究，但是是带着条件的，这是对。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有个例子啊，一个女孩子。有一天她发觉她男朋友欺骗她的感情，非常生气啊！女孩子知道男朋友欺骗感情生气的程度啊，你可以想象 啊最后这个男朋友还与别人结婚了，不是跟她结婚了，她气昏了头啊！她就想到在她结婚那日我要去搞破坏。后来她家人她朋友都劝她啊，不要啦，不要搞麻烦了，劝慰她。后来他就好像想通了啊，好了，我原谅他，我原谅他啊，我不追究了，啊，他就好像很大方了，就跑到这个男孩子，这个前男朋友的这个婚礼里面啊，就告诉说，算了，我原谅你了，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要在世上消失吧，啊， 啊，但是他的条件，他原谅他，但是要他在世上消失，这就是人的标准啊。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子民的标准不是这样，这里十三节告诉我们，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饶恕了那些打他的人、羞辱他的人、钉他的人，以致他死在那里。他有没有先说，哦，你们这样对我是不对的啊，是错的，我原谅你，以后不要再做了。他没有这样说啊，他怎么说呢？耶稣在十字架最后那几句话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主耶稣赦免我们是立刻完全永远，是一个乐意的，这是天国的标准。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在家里也好，在工作地方也好，在这个社会也好，我们要学习这个天国的标准。我们必须要穿上这样的属灵衣服，不但是对他人，因为对他人，无论对方是家人是外面的人也好，一打开了一个福音的轨道，福音的这个渠道，能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对自己也好，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和信心在里面。我们是靠什么？穿上饶恕的衣裳。然后第三样的衣裳是什么呢？第十四节那边说，他说在这一切以外，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权的啊。他讲了前面这几个，来到这边才讲爱，爱的衣裳。爱的衣裳应该是一个锦衣啊，锦衣裳啊，有些人他喜欢穿锦衣啊，所谓爱到入锦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对不起，我是广东的，所以我很多的这些俗语都是广东话来的啊，啊，所以你也可以学学啊。我们广东是爱到入锦啊，这是很爱的意思啊。当我们穿上这个衣服啊，这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配装，对不对？如外套啊，或者是个领带啊，或者这个裤头啊、裤带子啊。所以有的商店的时候专卖这个衣服呢，后来他就添了这个配备啊，后天的配备。他们不只是专卖的衣服，是卖那个后配的后天的配备啊。啊，有些人很赚钱的，说只卖这个后天的配备就很赚钱了。但是爱的衣裳不是后天的，不是说这个排第三的这个后天的，不是啊。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一章是讲的爱的这个功课，那你告诉我们，若我们不根据爱来做，不是因为爱为我们的本质去做，我们都不被神接纳。我跟你说，所以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名字，爱是最难，但我们要把爱的态度、爱的行踪穿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生出爱的这一个生命来了。所以因为有爱啊，我们还可以开始坐下来谈，一起团契，一起分享，一起用餐，建立新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爱。基督徒是因为这个爱。若我们要试图去实践刚才前面的三章十二十三节的美德，宽恕、包容这些，如果不是从爱而来的话，就成为律法主义了。只是我要这么做，我要跟随这个这样做，那不是出于真正的。你可能可以穿上那些属灵的衣裳一个时期，但是可能会渐渐的淡化了，渐渐的淡化，渐渐的厌倦了啊，觉得虚伪了。如果没有爱，唯有爱，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什么？联络全德啊，你的全的德行，爱把它连在一起啊，你才做得有稳定啊，有这个根基哦。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图耶稣为我们预备这个衣裳，穿上爱的衣裳。然后第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也是第四个衣裳。这里告诉我们，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第四个是穿上和平的衣裳。那一个国家，你看那个国家，这个有没有和平，要看他的保安是怎么样的。保安和跟和平常常是互相关系、互惠作用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保安，人民就没有和平了。所以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生命是有保障的，你就才有真正的平安。里面的平安影响外面的平安，这是很重要。往往这个从物质来的保障，你说我有工作，有好的家庭，我有什么都有，只能提供一些外在的这些的平安啊，我够吃够住啊，可能还有鱼，还有可以享受啊。但是这个只是外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这个完全的平安是从生命深处里面来的。所以在第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啊，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啊。你说怎么做主呢？你说啊，中文圣经中文的翻译得很客气啊，叫这个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啊。但是原文里面，在英文里面是有这个统治、有这个掌权的这个意思里面了。换句话说，叫基督耶稣要在里面做主，统治你，成为你的主。我们常常背主祷文，有一句话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啊！这句话也蛮客气的，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怎么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像还没有实现吧？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愿主来统管人心，统管我们信靠他的人，让他的国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今天基督徒去哪里，在什么的光景下，我们都可以有平安，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主，我们耶稣做我们的主。教会是教会，但是他不是因为在这里这个教会，在这个建筑物，这个很宏伟，很好像很神圣的布置里面，我们才有平安。不是的，因为基督在我们中间掌权，在信徒的生命中做主，你让主来为你做主，你有真正的平安。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这个神做教会，不是在这里才有这个平安，我们在哪里都有平安。所以啊，我们看到这里所谓主给我们保障这个平安，透过我们穿上属灵衣服，我们有关怀，我们有容忍，我们有宽恕，我们有爱，对更近，我们更能够穿上和平的衣裳，和平的衣裳。然后第五项也是第十六节那边，我们唱第五个衣裳了。这里说什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悲恩感，歌颂神。啊，这里讲到是什么呢？话语，穿上啊，这个又讲到话语，也讲到感恩啊。我们先穿上感恩的衣服啊。这里告诉我们要感恩啊。当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啊。今天很多人活着啊，不知道满足，不知道满足，所以才拼命的追求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不会感恩。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充满感恩。那感恩是什么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十五节那边，那十五节后面的版本，那你就要告诉我们，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心。我们是被蒙召归为一体， 要存感恩的心，维持蒙召，维持作死的子民，维持我们有这么多神为我们预备的衣裳穿，属灵的衣裳，我们感不感谢神？我们要感谢他的救恩，我们要感谢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就算你说我不觉得，有时候心情不好不觉得这个感恩，但是你还是要感恩。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那边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感恩是神在我们生命定的旨意啊，不是说你感觉到平安感觉到幸福你才感恩，不是的。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为他一切所给我们的，为所有我们生活里出现的每一个人，为一切他放在我们的环境里的遭遇，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主使我能得平安，我不需要争个你死我活才有平安，才有保障。这个世界是这样，要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需要为之我的道路挣扎烦恼，当然烦恼你说有了一定有，但是我不需要太过挣扎，我们知道有主在前面，我要感恩。但是你不要误会我，基督徒不是并不是说不需要努力了啊，基督徒就懒懒的坐在那边等你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啊。只是我们的努力的态度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既然我们努力，我们去追求，去为家庭也好，为我们的事业好，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终极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我在想，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我在这世界活几十年，你拼命去追逐这个物质，这个世界成就什么，我觉得他们会不会想到有没有意思呢？有没有意思？很快就过去这东西。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生命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有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很多人讲到永恒都是不是很这个很喜欢，对吧？因为太遥远还抽象，但是这个真实的事情我们是要感恩。所以最后这是穿什么？穿上真理的衣裳。第十七节那边啊，其实十六节也有讲到啊，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啊。十六节要看各样智慧，把基督的道理都不是存在心里啊。讲话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讲的啊，讲是行的前奏啊。你怎么讲，你怎么行啊，包括行为啊。当然，有些人也有讲了不做的啊。希望我们都不是，我们基督徒是讲的，我们要做，而且讲的是要用真理，把真理穿上啊。比如说你抱怨了某某人，你就会很快的啊得罪他，甚至伤害他啊。所以最后我们穿这个真理的衣裳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他感谢父神。所谓要奉主耶稣，就是要以他的标准，要透过你信主耶稣这个生命，要以他的名义啊来做来说。所以这也强调的不是自己的话语，而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只有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行出真正的这些善良。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可以表面用笑容爱心我们，但如果有人无意得罪我们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变脸了。但如果里面是神的话语就不一样，我们充满了神的话语，圣灵就会让我们记起啊，神的话要我们宽恕。所以当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啊就不多讲自己的话啊，我们就以神的真理来彼此勉励。所以这里也要告诉我们，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更感，歌颂神。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衣裳啊都是我们学习每天去穿上啊，而且这是一个命令啊，我们没有选择的啊。 但愿啊，我们教会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每天啊，在生活、在家庭、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好像这里说命令的，不是吩咐啊。保罗这个是命令式的，让我们去做，这是你生命能够得的真正保障、真正喜乐平安的一个基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特别你把这个新生命给我们的时候啊，让我们知道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性的衣服，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把这些的生命的本质穿上，而为你活。主，我们常常得罪人得罪神，因为我们没有尝试或者没有努力的去这样的来行。愿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藏在心中，我们就不得罪你，不得罪人。谢谢主耶稣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新的生命，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各自的生活家庭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讨你的喜悦，靠着你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命。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